我们今天有两处读经，第一处读经是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读第三章一到六节。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创造了天地，最后创造了人。那这里我们看到魔鬼以蛇的样式引诱人犯罪。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睛，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我们接下来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继续学习希伯来书。我们从第二章，第二章谈到圣子耶稣成为人，来复兴堕落的人类。我们继续来听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8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谢谢 Rowis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那很开心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如果你是我们当中的朋友客人，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我们也欢迎Matt、Toby 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那 Toby 这个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上帝是良善的。那 Toby 刚才在台上非常棒，他需要带领我们，刚才他在鼓掌，我们也跟着他鼓掌，非常棒。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认真学习圣经里关于人类现状的一段话。刚才Lois 读到作为基督徒，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对死亡害怕的这种奴役。圣经说所有人类啊，都在一种悲苦让人惧怕的状况，就是死亡。我们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大家有死里逃生的经历吗？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就记得那当时事后呢，你会心跳加速，你的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变化，你的身体会处于一种求生的姿态，因为你想要活。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你的身体就会 啊，生出这种想要求生的信号。有一些心理分析啊，其实是圣经分享给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基本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知道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害怕死亡。曾经有人说过，人生是一场神秘谋杀案，而这其中我们自己是受害人。不是每个人都会赞同圣经的说法，但关于死亡这一点，关于人类现状这一点，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专业的咨询人士一致认为，人的确是惧怕死亡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他说，假装面对死亡时毫无恐惧的人，他是个骗子。我们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不怕死，但是只要你凭良心说话，你就必须承认你是害怕死亡的。我们教会8:30堂的弟兄 Bob Silverman， 他是一名心理学家，我跟他谈，哎，你来找你咨询的人，你听他们通常会谈什么呢？他说他们会谈他们的担忧，而他们各种各样的担忧啊，都是跟惧怕死亡有关的。他们惧怕他们自己必死的现状，也惧怕他们所爱所关心的人必死的现状。所以不管他们各种各样的担忧是什么，但总的来说，这些担忧的根源都是对死亡的害怕。我们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害怕，我们害怕失去，害怕错过，害怕自己的东西会被夺走，害怕我们拥有的东西会越来越少。那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害怕死亡的表现。我们短暂的余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否能找到安全感？是否能延缓死亡？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死亡是结局吗？我们觉得这是个未知数。那今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写给基督徒，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再被死亡的恐惧所奴役。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从希伯来书会明白，我们因耶稣可以有信心，不需要害怕身体的死亡或死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的死和复活完全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和愧疚。我们不需要害怕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受到试探，我们怀疑时，耶稣也会随时愿意帮助我们胜过试探。那如果你还不信靠耶稣的话，今天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邀请，你来信靠耶稣。他能把你对死亡的惧怕交托给耶稣。那今天我们重点会来看希伯来书2:18-14，14-18，我们看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里的他指的是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血肉之体这个词来强调，上帝耶稣成了人。那希伯来书前面的经文也有提到，1:3，作者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耶稣 你看耶稣的生平，我们是看到上帝，这是奇妙的，让人惊叹不已的真理。创造上帝的永生神，他成了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在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子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看见上帝，上帝成为人，目的是为了解救这个破碎的世界。那上周你可能记得我们读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你想象一下，当这个世界被完全修复，他们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掌管这些世界，这有多么的美好啊。但作者觉得这只是想象而已，因为现今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就看到耶稣受死，从死里复活，进到永生。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苦的死，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然人尝了死味。我们不想死，对吧？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永远活着，我们不希望成为稍逊即逝的烟雾，我们不想死。因此上帝成为人，耶稣来为人受死，因为人被造是要永远活着。那接下来一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成为血肉之体，是要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件事情非常重大。我们听见魔鬼，那是作者告诉我们，这里是有关圣经的整个故事的，就是刚才所读的创世纪里有提到，上帝创世之前魔鬼就在，他从起初就想要把人杀害。那耶稣把魔鬼称为说谎者和谋杀者，魔鬼从起初就想把上帝所造的人杀害。魔鬼总是想要行杀害的事。魔鬼的权势在于他通过诱人的谎言使人产生对神的不信任。创世纪里他说，上帝不是良善的，你不是要与上帝一起才有生命的，你来听我的话。上帝不是良善的，上帝啊是有好东西不想给你。魔鬼他说，上帝才是真正的魔鬼，魔鬼是说谎者，他就靠着谎言引诱人远离上帝。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悲惨的现实，人类选择相信魔鬼的谎言，引进了死亡，让我们切断了与生命唯一源泉，也就是上帝的联系。从此以后呢，生命就开始破碎，开始失落，有崩溃，有食物的缺乏， 并且我们这些从尘土被造的人最后也会归回尘土。所以圣经创世纪就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有死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所选择道路的后果，同时也是上帝对人的审判，因为人拒绝了上帝，拒绝了生命的源泉。因此我们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永远存在。那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说，耶稣成为人，他借着死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终生被奴役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被释放了。耶稣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自由。你看你周围的社区、朋友、家人，你看到他们对生命的各种担忧，他们当然也会很轻松的生活谈笑，但是如果你跟他们深入交谈，你就会听到他们心底下是很害怕未来的。他们很害怕他们短暂的人生里能留住什么，而魔鬼就是利用人的害怕。如今我们基督徒也意识到人呐、是必死的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需要食物、需要衣服、需要工作等等。耶稣来告诉我们，我可以解救你们，而人会选择信靠魔鬼。魔鬼说，你们所缺乏的我都能给你们。而当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代价就是远离上帝，深陷在罪和死亡的陷阱当中。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大多数人啊，并没有直接看见过魔鬼。可能也有人说，哎，我听见过魔鬼的声音，就像一个在肩膀上低语的声音。那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有巨大的权势，他暂时统治着这个世界所有的系统。那魔鬼他所要的不是成为你生命的核心，他所要的只是人死。那希伯来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魔鬼是所有系统的幕后统治者，他不是最终的统治者，但他的确是世界所有系统的幕后统治者。他会虚假的承诺人安全感，引诱人远离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以后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我们脱离了这种恶性循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找到了生命。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死，从死里复活，升天，永远掌权，我们就知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人 结局也会跟耶稣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结局，死亡是一道门，我们走过死亡就能进入我们心里一直渴望的永生。这并不是说死亡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我还没死过，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说什么。通常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会为这件事情感到担忧。但我们的确有看到我们这个身体不断的衰退，离死亡越来越近。但基督徒受死不是死，而是走过死亡这道门进入永生。我曾经很怕高，可能现在还很怕，我走第几级阶梯就开始晕眩。我们在 Cross Harbor 的时候有登高到一个平台，然后我的亲人就说啊，你们大家都上来，我们照全家福。但对我来说，我是举步艰难，因为非常的怕高。这提醒我，你的确会害怕生命的尽头，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脆弱、充满破碎的。有没有人试过从高空跳伞？高空跳伞，哇，你们好勇敢，非常勇敢，你们是勇敢的灵魂。我想到自己在高空跳下来，我觉得我不会相信那个降落伞是安全的，我没有这个胆量跳下去。我们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对死亡的害怕，他们会联想到自己高空跳伞。你高空跳伞的时候有降落伞的保护，但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想到死亡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降落伞可以保护他们。但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关心我们，给我们预备了一顶完全可靠的降落伞的主耶稣，而福音就是这顶降落伞。我们的确要跳，的确要经历死亡，但是我们会是安全的，因为福音是我们的降落伞，耶稣必带领我们安全经过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像其他不信的人一样害怕死亡。我们虽然害怕，也会害怕，但我们知道死亡是我们进入永生的门道。那人类我们不仅害怕肉体上的死亡，人类还会害怕死后需要面对谁，需要面临什么。公元前三世纪有一位叫伊壁鸠鲁的哲学家，他生活在耶稣降生前300年前。他说，人害怕的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人死不如灯灭。他说的这句话很深奥，有深刻的意义。有人说明天就要死了，你吃吃喝喝吧。但是这位哲学家，他接触越来越多的人，他就意识到，人害怕的 不是死后一无所有，而是死后还有什么，还需要面对谁，还需要面对什么。那 T.S. 安路特这位哲学家他也写道，我们人怕的不是所谓的死亡，而是死后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现状，人类有这种害怕、怀疑，人死后需要面对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的心里面有这种潜伏着的惧怕。那最近我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好地方》，这个电视剧啊，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听听我介绍一下。那 Kristen Bell 他扮演艾莉洛这个角色。那艾洛洛醒来，他在等候厅醒来，那等候室里面说欢迎，一切安好，然后有一个天堂里的天使来，然后天使告诉他你已经死了，现在呢你到了天堂。当他到了天堂以后，他说哇，你做了很多善事，然后你在等候室，那有人会给你一生所做的恶事坏事做一个平衡算账，如果你的好事多于坏事，你就能进天堂。那这里有趣的是他们这个衡量系统出错了，他发现他这个衡量系统出了错，因此他虽然没有做到足够的好事，他反而也进了天堂。这里的重点是，当我看这个电视剧，我意识到这部电影也是基于人的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就是人死后是多多少少在某个方面以某种方式需要为自己以前所做过的事情负责任的。那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希伯来书9:27，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罗马书1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永恒的神性是显而易见的，借着他手所造的就能明白，人无可推诿。圣经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心里面怎么压抑这种认知和恐惧，人都没有办法逃避，人心里是有这种对死亡以及死后事情的惧怕的。如果活着的大半生都不害怕，但临死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惧怕可能就会更明显的显露出来了。我做的恶事能被原谅吗？我做的善事能弥补我所行的恶吗？这是福音书里希伯来书里给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听希伯来书2:17-18，希伯来书2:17-18，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知道，因着耶稣 我们能罪得赦免，从死里复活。那非常期待我们继续学习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接下来还会更具体的帮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替我们赎罪。耶稣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耶稣的死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让我们远离了上帝的愤怒，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现在是上帝所爱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已经得到的奇妙的救恩。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做工，这是上帝亲自来救我们。那位我们死后要面对要交账的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上帝要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已经为我们赎罪了，他希望你余生不再活在罪责当中。你死后上帝会欢迎你进到他的家里。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着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会宣告我们是圣洁的。那十一节，那使人成圣的，也就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也就是基督徒，都是出于一。那位将来要审判我们，我们需要向他交账的上帝，如今他称我们为弟兄姐妹。那还有希伯来书，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句经文，这也是我需要听到的经文。当我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时，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诺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那最后我做一点评论，十八节，因为耶稣亲自为我们受试探，因此他能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我们基督徒活在充满各种引诱的世界，我们如何能找到生命，脱离魔鬼的权势？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耶稣明白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他也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那希伯来书后面还谈到耶稣，他此时就站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他也会安然带领我们走过死亡，进入永生。那耶稣为我们祈求，他也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宣告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权势，你不需要再害怕死亡。我们最大的引诱就是我们会忘记主说的话。所以我要对我们当中的大家说，你是否最近有感受到魔鬼在对你说谎，引诱你离开耶稣？那此时你就要回来相信耶稣的话，耶稣已经替你受死，如今你能得着，已经得着与他同在的永生。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觉得肉体的死亡临近了，身体有各样的不适，甚至有绝症， 你觉得死亡离你很近，你很害怕，你要再一次听主耶稣的话。耶稣希望你记住，死亡只是一个过道，你走过这个过道，上帝会在另一端欢迎你进入到他的家。如果你此时感到心里面有内疚，你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没有信心，上帝会不会原谅你？上帝告诉你，他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受死复活，偿还了你所有的罪债。他要你相信，今天你悔改认罪，上帝就宣告你罪得洁净了。因为耶稣不以称你为弟兄姐妹为耻。所以结论，我会给大家一段时间自己向上帝祷告，你在自己的内心里花一点时间回想我们刚才所听见的教导，告诉上帝你感谢他救你脱离死亡，你不需要再活在死亡惧怕的奴役之下。然后我们每个人默想祷告以后，我们会一起回来祷告。
Now let me invite anyone that wants to stand at this point. We'll stand together. And this is, if you want to join me in confessing what I put up on the screen, this is just a confession that comes from...
那我一会屏幕上啊会放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一段忏悔词。那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他们会鼓励人大声宣告信仰的真理，因为通过大声的宣告可以让彼此心里面可以清晰的牢牢的记住这些真理。那他们会问你在生与死中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然后一起我们做一个回应。我们愿意做这个宣告的人，我们一同站立来做这个宣告。我不属于我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无论是生是死，我都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偿还了我所有的罪，并把我从魔鬼的暴政中释放出来。他也这样看过我，若没有我天父的旨意，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从我的头上掉下来。事实上，万事都必互相效益才能使我得救，因为我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借着他的圣灵使我有永生的保证，并且使我从现在起全心全意地为耶稣而活。阿们。